今天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5:1-13。马太福音25:1-13的话语我来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辞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阿们。我们教会一直保持着教会历，重现纪念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和死复活成就的救赎的作为，是以一年为周期。教会是从带领节开始一年的，带领节是圣诞之前的四个周，等待着耶稣的圣诞和再临。今年的带领节是从12月第一个主日开始的。带领节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等待、准备和警醒。十个童女的故事是与等待、准备和警醒的三个关键词有关的，有密切关系的，也是耶稣在饱受十字架苦难的三天前宣布的信息。这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没有的，只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的比喻，是为了教导我们为了与再来的耶稣见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无论是个人的末世还是宇宙的终结，当所有的人都要同样面对末日的时候，今天的本文向我们宣布天国的样貌。就像十个童女的故事，其内容概括如下。有十个童女，她们的身份在婚礼的宴会上是伴娘，她们都拿着灯，其中有五个人准备了备用的油，等待新郎辞言的时候呢，大家都打瞌睡，打盹睡觉了。突然听到新郎要来的消息，她们都应该点亮灯迎接新郎，但没有油的五个姑娘只能去买油。只有准备备用油的人才能够迎接新郎。小学的时候，我曾为母亲所属的教区助一臂之力，他们得力于我的帮助提高了读圣经的得分，曾经专心阅读，记得唯独读到今天的经文，对于被关在门外感到绝望的五个童女感到非常遗憾。十个人一起打盹，五个人进入到了宴席，五个却没有能进入。对这样的事情令人感到惋惜，对我的信仰也产生了很大的帮助。总有一天，到时候这样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也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启发对于我来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让我的信仰经常查看自己今天如何，而不是我过去很认真的做，而不是我过去很认真的可以做到。今天经文的前一章马太福音24也有关于末日的话语，其中从马太福音24:36-44的内容当中提到，十年幼的基督徒的我提醒到一生作为基督徒该怎样生活的话语。记得我曾经很认真地唱过这个以这节经文改为赞美的歌， 其实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准备好迎接耶稣了吗？真的重生了吗？用耶稣的宝血，我的衣服比白雪更白吗？准备好迎接耶稣了吗？两个人一起磨墨，两个人一起睡觉，一个被带走，一个被留下，准备好迎接耶稣了吗？当主耶稣再次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两个人在天地里，一个被带走，一个被留下。两个人正在推磨的时候，一个被带走，一个被遗弃，是否准备好迎接耶稣了吗？这样在主日学校的赞美的歌词经常成为我的很好的提问，让我铭记在心。即使很认真地过好信仰生活，然而主再来对我，如果对我说我不认识你，到时候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样的说法也是行不通的。犹太人的婚礼风俗是新郎到新娘家举行简单的宗教仪式之后，带着新娘到新郎的家去，就开始婚宴。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婚礼一般是在太阳下山以后才开始的。据说新娘的伴郎要提着的灯共有十个，犹太人把十这个数字理解为完整的理想的数字，所以如果在会堂的正式集会上不出席十个人的话，就不会开始。二节中主耶稣把十个去迎接新郎的童女分为两组，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翻译为愚拙的希腊语 Morio 是个体现不慎重、缺乏预测能力或智慧状态的一个形容词，翻译为聪明的是个表现慎重、深思熟虑的形容词。但是二节当中使用的动词翻译为做什么什么的希腊语的时候，是描写重复的未完成过去时态。十个去迎接新郎的童女，不是仅在那天晚上才是愚拙的或是聪明的，而是蕴含着十个童女的个人状况，平时就是如此的。总而言之，五个总是愚拙又笨拙，所以像平日一样自然地表现出自己的状况和习惯。另外五个也总是很有洞察力，而且非常慎重，所以按照平时的生活态度迎接了新郎。如今给他们的条件是相同的，同样也并未知道新郎是什么时候要来。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那个茫然的等待是非常令人感到吃力的。知道什么时候和不知道时候什么时候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知道时候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节奏就不会轻易放松，但如果不知道的时候，紧张肯定会得以松懈。无论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都困倦打盹。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准确地知道新郎什么时候要来，绝不会打盹睡觉。我们人生当中无论就业、结婚、生子、还是持久的疾病等什么，我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茫然的等待是多么困难。挪亚生活在充满罪恶的时代，他等待神叫他进入方舟的命令。挪亚顺从并等待，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这样记载：挪亚因着信，竟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挪亚建造的方舟真的可以起到方舟的作用，但是一直顺从神话语的挪亚，像平时那样顺从了神的话，建造了方舟，等到地上降下雨。那等待的尽头是只有神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这些都已经准备好的时候，神终于关闭了方舟的门。把十名童女分为五名是聪明的和五名是愚拙的，那么分成、两 两类人，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经文三到四节这样告诉我们：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要让灯亮起来，就要有灯和油，缺一不可。愚拙的五个人一直缺乏准备，但是聪明的五个人按照平时的品格准备了额外的油。如果将今天告诉我们比喻中的十个童女都准备好的油比喻为根据呼召而拥有的各自的身份，那么聪明的五个童女预备的油可以称为符合各自身份的生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就是符合于基督徒的服侍者、牧者的使命者身份的生活，就好像是油一样。成为徒有虚名的基督徒，只说不做的服侍者，只有外表敬虔的牧者，只有大头衔的使命者，生活却与各自的身份相距甚远，那么就与不预备油的五个愚拙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就算每周以圣洁的样貌参加礼拜，就算主日和平日都守在服侍的岗位上，就算奉献的金额超过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如果他的中心里是对神话语的不顺从，并缺乏爱神和爱邻舍，就和愚拙的五个人没有什么不同，也和主悲叹的粉饰的坟墓没有什么不同。终于，打盹的十个人听到了让他们迎接新郎的声音，从打盹的地方起来后，灯火逐渐熄灭的五个人向旁边的五个人求情，请他们分一点油。但是有一条路，不能互相分油给对方，不能够免费走下去。不要等到不能从别人那里借剩余的油而不能使用油的那个瞬间突然来到，要在这之前分辨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有意识的，有时需要动用我们的意志来查看我们自己生活的面貌如何。我们需要做出这样的努力。我的灯火正在熄灭，但因为有着信耶稣信的好的伴侣，就对自己感到安心。有这样的丈夫或者妻子吗？我的灯正在熄灭，但因为有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信徒这样的身份，而对自己很放心吗？既没有敬虔的样式，也没有敬虔的能力，但仅仅因为踩着教会院子的地就满足于此吗？以前曾经做过很多祷告，读过很多圣经，很热心服侍，参加过所有教会开设的培训，就自觉放心吗？是不是在炫耀着华丽的灯而已呢？聪明的五个人和愚拙的五个人的不同结果，并不是来自于一次性的准备与否，而是一直以来的生活带来了今天的结果。我们要记得，当主评价我们的时候，不是看以前的我，而是看现在的我是如何。找到之前没有预备好的灯之后，五个预作的人应该是气喘吁吁地跑来，但是当他们来到的时候，门已经关闭。他们请求把门打开的时候，听到的回答是这样的，十二节这样说，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被选为迎接新郎的人标准是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理由他们被选了，但五个人没能分辨时候，也没能预备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额外的油，因此他们没能胜任今天的身份。最终他们被他们的主人说主人不晓得他们的时候，虽然他们一起参与了长时间的等待，但是他们却沦为不能参加宴席的地步。主继续对他们说，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警醒并不仅仅意味着不睡觉，在没有练习没有反复的人生当中，需要警醒而恳求的是什么呢？正是能够分辨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的神的时候的智慧。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正确的， 怀着这种确信而活着。但是真正的智慧者通过神约定的智慧之路分辨神的时候，也就是活出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神约定的智慧是基督徒人生的必需品。传道书三章正言说，所有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时候。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一节这样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失恋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憎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者说，神创造了一切，而且按着时候使其美好，并给了人思念永远的心。但是神让人无法参透神作为的始终。作为基督徒而活，意味着活出警醒的生活。我们只有警醒，才能够迎接突然来临的新郎。我们只有警醒，才能够安然地接纳突然来到我们面前的死亡。因此，我们需要能够分辨时候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能够分出分辨时候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知道新郎必定会来的盼望。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这样传达了盼望：以后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保罗遇见了复活的主，生活有了转变，在逼迫和死亡的威胁中，断然活出福音传道者的生活，并以此度过余生。保罗提出盼望的根据就是遇见了主，并不管任何时候都和主在一起。盼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生活没有了盼望，就会变得无力。不管在家庭生活，还是在职场生活，还是信仰生活当中，如果失去了盼望，我们就无法得到前进的动力。但是就算有盼望，我们也常常容易挫折，脱离轨道。因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应该要走的生活的真正的目标越来越远。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软弱的存在。今天经文中聪明的童女都打盹这样的事实，很好的揭示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人的软弱和有限，我们只是努力向着我们生活的理想和目标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有可能跌倒，也有可能打盹。就算如此，当我们努力预备油的时候，进而为了预备更优秀的油而辛苦煞费苦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开心地迎接某一天突然来到的新郎。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向着符合于我们各自身份的生活而进取的时候，我们终于参与到婚宴当中，遇见神。警醒并不是单纯不睡觉，警醒是我们个人的内心问题，是亲密的与神交流，我们的心灵和精神更清醒，一时每时每刻的知识。 不能过没有头脑随波逐流的生活，而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每时每刻要努力查看自己的一举手一举动，专注神的话语，过好神儿女的生活。有个给动植物听音乐的实验报告，其中有个试验是把豆分成四组，把它们放在相同的场所、相同的条件下，给它们听不同的音乐。第一组的豆里面注入了毒品，第二组的豆播放吵闹的 hip hop 流行音乐，在第三组没有给他们放任何的音乐，第四组的豆里放了安静的音乐，静前安静的音乐。经过了三周之后，结果如下：注入毒品的第一组的豆，在三周的时间里长了18厘米，它的根很小，并且是虚弱的。听吵闹音乐的第二组的豆长了23厘米，根长到了一半。但是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豆的茎是向着与喇叭相反的方向倾向15度，而且它的根是挺直的。没有听任何音乐的第三组豆却长到了28厘米，它的根又长，而且根须很多。听安静静前音乐的最后一组的豆成长速度最快，长到了31厘米，它的根长得很长，而且也有很多根须。尤其惊奇的是，它的茎倾向于喇叭的方向。正如第二组和第四组的豆一样，我们也有我们的灵喜欢的或不喜欢的。警醒的基督徒是会选择神所喜悦的，我的灵所喜欢的，神所喜悦的，那我的灵高兴的一个群体。警醒的基督徒是让自己顺服在神话语面前，让我过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的人。今年我们教会的标语是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栽种。过去9个月期间，神成为我们的父，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世上的教会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整个地球村。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应许，主耶稣真诚地遵守着承诺。我们对于主的信实的回应是我们属于哪个团体，要常常警醒反思。我们不应该只是把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当成一个口号，而是通过我们每个人的手和脚来实践的时候，这样就成为一个最美好的准备。如果直到昨天总结我的生活是感到惭愧，那么从现在可以重新开始准备参加婚礼宴席，做好充分的准备。看到我们重新开始的生活，家庭中的子女随着我们教会学校的子女们过着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直到主再来，直到那日持续下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呼召我们为基督徒，感谢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而我们满足于神的呼召，没有求智慧，也不能分辨神的时候，感谢神让我们回顾自己是否没有警醒。很清楚，警醒不是单纯过好教会生活。如今如果是懒散的，是否正是因为正是没有为参加宴席准备好灯油呢？不要让我们在迎接新郎的时候听到令人心悦的声音，却忙碌着气喘吁吁去出去准备油。感谢神让我们知道，没有练习和反复的人生是神给予的同样的人生，正如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的生与死一样，也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负责永远的生命。在十字架受难面前，主不知道那日和那时辰， 不要让我们忘记时刻警醒，主所说的话也同样应用于我们。如此，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2018年生活期间，在百周年纪念教会共同体当中，求主给我们警醒的恩典，过好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成就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过好抵制的生活。求神使我们的子女能够享受到继承我们面貌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